刚才我们谈到，谈到一个什么观念？这个在我们谈这个逻辑啊，这个推论啊，一般来讲，我们这个知识啊，我们透过这个知识来啊现实来看，现在有很多我们科学，那我们科学，有的人他对宗教啊，对很多东西他不以为然，那相信科学，但我们觉得科学能不能完全相信？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学过，我们知道啊，不能完全相信了，但它的不足在哪里？你们找出，因为这里面牵扯到我们今天要谈一个东西啊，我们要认识，我们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得的知识可不可靠，我原因在哪里？就是说我亲眼看到。好，那如果我们现在你看，这里面在佛法里面有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我们透过限量比量，离开限量没办法了解佛法的，完全依限量，那跟世俗凡夫不是一样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能不能离开限量？现在感官经验，所以在佛法里面论证很多东西，它是不是也就是说，想谈到就是说，这个世间法是如何如何，就比喻的时候啊，举这个中阴喻的时候就用世间法。那我在举这个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认知一个事情，一个道理，我们不能离开世间法。所以在很多经典里面，他谈到的是由世间智慧，然后慢慢修，才得无生智，才得那个无分别智。你看哦，好，我们现在看，对，就是从世间的，你从唯识，唯识里面他要入唯识性的时候是什么？由是寻思，是如实智。是寻思，是如实智，如实智其实是同一条路，就是闻什么诸法的名义自性差别。就是说我们现在感觉到我们不断在分别判断的这些东西上，它的意义在哪里？好，就是说它具有什么样的我们因为它不能拒绝我们现前所观察到的，但我们现在佛法要你如理思维，其实有没有说我把我的世间东西抛开来单独去想象一个解脱的境？没有这种解脱境哦，这种解脱境就在现前众缘法里面的，所以他就观察众缘法里面的名，为什么赋予他这个名，有没有实质意义，他的意义在哪里，他为什么有种种差别，他的自信在哪里，这些。然后从是寻思，是寻思是不是都凡夫的，乃是是如实智也是凡夫的，然后到最后才证为事情。所以他有没离开凡夫的智慧？没有。但是不是完全是他？不是。好，那问题就在于我们必须要应用我们的六根六尘，但却又不能完全相信他，方便上不能舍掉他，但完全依他就是凡夫外道。理由那我们就回头要看了，这就是科学为什么不就近的地方，因为科学的所有判断有没有离开自己众生妄想所限？没有。所以它有本质，它如果不能依着佛法乃至其他宗教，不能从以佛法的一个正确角度去观察它的无自性义，它只是用它的六根六尘去判断的话，它没办法得到答案。为什么？这是众生妄想遍计所成的，再绕也是绕在那里而已，只能在众生的凡夫智里面分出一些相似就近的，但没办法彻底。为什么？本质问题没解决，本质问题没解决。所以正理派他是不是也利用这种认识？其实这不是光正理派，表面讲说正理派，其实 龙树菩萨谈这个问题啊，并不是只针对正理派，是所有众生，只是因为正理派刚好很吻合他所讲的，就是说他很强调明明有啊，那我就那个龙树方明明没有啊，好，好，这个在中论里面谈说，有没有去啊？未去，啊啊啊，去，去去，啊，讲来讲去都没有去法不可得，去则不可得。听完了以后被你讲了，我们听了就说真的没有去法去，可是我真的去了啊。很多学佛学生对你这么讲，我真的无法回答。可是实际上我真的去啊，好。可是龙树菩萨的庄啊，没去啊，可是有啊，我来了。所以讲了老半天都无法改变，就是觉得说佛法都硬凹的，明明有来去，你就是没有来去。可是你说来去，你跟我证明哪个来？所以中论有没有坏来去法？没有。但有没有肯定来去法？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它不坏缘起的，好，不坏缘起，但它有没有执着有一个来去者的自信法？没有。所以这个道理，所以龙树菩萨有没有可能说，自从他讲的这些道理，大家的来去都好坏都完全分不出来？不可能，那这样破坏世俗谛。这就像唯识里面讲，遍计之无。如幻的依他即必须是有的，或者叫破世俗谛了。好，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很多东西啊，我们现在从这个道理上，我们提供的很多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到底得到哪些东西，我们从我们的感官里面，我们必须要开始学会如理思维。我们都相信，但当你认为你所看到是确实的时候，我反过来问说，那你根据什么？所以我们在强调中教中论的时候，都有一个观念，你要执着，像我是很大方的，你如果要执着，我一定容许的，但只有一个条件，找出理由来，找出那个你可以执着的有效的理由，如果没有，那就不要执着。如果你能找到那个执着的确是看得到、抓得到、有意义的话，任你去。但如果没有，好，那我们就要开始。当有人要执着的时候，我完全打开我的心扉。你任何理由讲出你这样的执着的道理，假如我没办法驳到你，让你去。那如果你讲出种种理由，觉得人生当如此，好，我跟你回答的时候，你找不到实质理由，那你应该学着放下，因为没意义。所以佛法不是一个宗教上的要求，不是一直要求他对方怎么样，是他能好。所以我说中观的学习到最后是怎么样？有人执着，我们就说：“哎呀，你好好念佛忏悔。”哎，就这样吗？哦，不是的。哦，我有的人他会想苦，我好苦啊，我如何如何。那我们说啊，你为什么苦在哪里？因为这样啊，你就让他讲，让他讲，你就讲到最后，你就说苦是众缘，如何众缘来的？那加上你的经验，你就知道他的苦是这样来的。那我们开始，因为你从爱别离求不得验证会当中，有爱才会爱别离。那如果我让你那个爱不再爱的话，爱别离苦就没了。哦，你要找对方法，你。所以我之前在上课有举一个例子，有人啊很讨厌一个人，哦，那我们啊合适了，不要这样，人家他很好，你越讲他很好，他越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就是爱他得不到，那爱他得不到，他的恨是来爱，来是爱的，所以你越讲他好，他就越爱，越爱又爱不到，就越恨，所以其实。如果对方说这个人很可恶，你就讲真的很可恶，一无是处，他就不会恨。奇怪，怎么这么下这种药？你要了解他的 痛苦从哪里来？你笨笨的就跟他讲，人家很好，再好很，你越讲他真的很好，有这些好，一讲完他整把火就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更爱，更爱，更有爱别离苦。所以你应该要让他两个爱时不可爱，这时候他的爱别离苦就不见了。其实是这样，所以很多的观察他必须要从这里来。所以我们要看他什么样的升起，我们看到，所以众生不了解这个道理，他用他的限量去观察的时候，他本身又掉入另外一个循环里面。所以在十二缘起谈到这个道理，你看那个中论里面谈到这个道理，什么叫十二缘起啊？大家的大概十二名相这样弄出来，你能不能真正体会到整个身心就是一个苦聚集？你要知道，闽南话叫没一块好啦，找不到一个实质，都是什么无明相应，连我的指甲都是无明相应。为什么？因为它是以无明相应明识六路触受这些出来的，所以我的色心恶法没有一个离开无明的。所以这个颠倒造成的所有的这个爱触受爱取有的整个和就在我这里不断在滚动的苦聚集。所以你要不了解这一点，就是继续造作。那真正的无明在哪里？不能观一切法的自性。那这个点以后，它才能开始有幻昧缘起嘛，否则它就是流转。所以众生不了解这个，他只在重视说，我的名色六路触受，他就不知道无明。所以科学家再怎么弄也弄不出个答案来啊，因为他没有去断无明，他那个触受就一直演变，即便科学再怎么进步，都不离开是无明形式。好，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想相信，就是说你们宗教没用，应该学科学。我说你是科学宗还是一种宗教啊？你迷信科学，你也不知道科学所依赖的是什么，它的本质众生的烦恼在哪里。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谈，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要执着可以，你说出一个所根据的是什么。所以中论二十七品不是都在谈这个，你当你要论证一个东西，你所依的是什么。好，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是中论谈完了这些东西，因为你在现实当中你找到任何东西，你找不到一个根据，没有一个具体根据的东西在那里，没有一个具体根据，所以你会发觉你很难接受，但你又找不到一个理由去反驳它，找不到一个理由去反驳它。所以一般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有一种那个习性上很难去调和的，这个习性怎么来调和？就是说道理我懂，好，我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根性，我们根性就是说，有些人啊，在理解这个道理，觉得怎么理解都很难，很难理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直取性很强，我们直取性很强，就是依我们所内心无明相应出来的对这个世间的执着。你无法用如理抉择去抉择它，所以说你对于属于波的这一方面的智慧的这种开展啊，你会发觉很困难去打通它。不是说你听就能了，因为本身我们是不断的，你看啊，我们现在讲一个道理，我们现在在一个东西上，我们这个东西之所以可爱，是如何可爱？我常讲说，我们很多人修行是吧，他很可爱，但我不要爱。那些爱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他很可爱，但我不要爱，这叫修苦行。所以一般如果说他很可爱，但我不要爱的时候，其实这个可爱法是谁立的，你知道吗？自己。所以你不从根源上去断除你对他的不当案例啊，你这样的回避这些可爱法是没意义的，那只是对治法，但它不根源。真正的根源是我爱他，但实际上可爱法在何处？如果发觉可爱法 不在，那就不安了。好、哦，所以我常举例就是说蛋糕，哎呀很喜欢，嗯，那食物说不能吃，好、哦，就白天戒定慧都修得很好，不能吃，做梦的时候就一直吃，对不对？因为没人管了嘛，而且这是你的自然习性显现出来。那只要我把这个蛋糕打开，不修戒定慧就不会吃了，口水就全部吸回去。连做梦要是有人拿那一块蛋糕给你，你会说：“哎呦，你怎么拿过来？”不要不要，你看他就很自然。为什么？他已经抉择了。为什么？可爱法不在了，可爱法不在了。所以现在整个中观他所建立的这个观念，就是说你今天所依的是什么，你根据的是什么。所以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如理思维，让你所见的东西的那个根基啊不在，根基不在。那我们现在因为如果生性比较这个比较执着的，他会不断的用他，因为他的执着性很强，执着性很强的话，他会对这个本来不可爱法赋予一个自己反复赋予他很强的执着，所以他心就被绑在那里。这时候你即便天罚也难了，也难了。所以为什么说甚深般若的道理也不是随便跟一般人讲，因为他听不懂，他的烦恼，甚至更危险的是什么？我们在听道理的时候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就是把这个法，比如说我们所有的法是帮助你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其实它就是这样，你看中论的二十七品都这样。当我们一个执着性很强的时候，当你即便了解这个甚深法义，他也把它汇在什么五蕴处。我懂我懂，他不是拿来管的，他来我懂。他在理解这个东西呢，赋予很强烈的爱着心，所以这样的文法即便懂也不轻安息的，因为他不是如实观察。所以他在这种观察当中立了一个前提，立一个前提，我他不是拿来用，他是我在认识他。所以当我在认识他，所有对空观的理解都是在滋润我，对吧？所有的学习并没有会向无我，而是所有的学习即便听闻空无常无我，都是会到我处。所以这样学佛到最后就没有，因为他会到的是烦恼处，会到烦恼处。那昨天我们有一个我们有几个法师在山上住茅房，有一次他们出来山上进去，刚好有一对好像应该是夫妻，好走过来，那个太太看到师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客气。那个先生，没感觉，听见哦，也比较老大。走过去的时候，他马上跟他，什么叫三宝？自信身、自信佛、自信法、自信身，就在谈这些。谈完了，他就是不会恭敬。其实有没有一定要？就算你不懂这个，我们这是一种，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尊重谁，对不对？其实一个调柔的人，他是尊重一切众生，但他可以依附那个啊，他不过他懂得一切空，就是要自信佛、自信法、自信，就是这个，这跑到慢去了，没有作用，没有，他不是真正有，所以他所了解的一切法无自性的法，跑到都是我去了。所以他不会真正感受到法义，所以那个觉者并没有活起来。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要希望在这么一个简短的课里面啊，能增加我们实属的智慧，这是我的意图啦。但我不晓得能不能做到，但至少这个东西能转到我们，将我们其他经论能，假如在当中能配合到我们把配合上去，就是说这里面所谈的意思，因为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他对我们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否则我们学完的话，你会发现他只是在辩论而已。整个中观也是在，中论也在辩论，最多在辩论，你会一直反复，你觉得很繁琐，但其实不是。
它在破除我们内心的一些不当的认知，而造成我们身心的不安、颠倒的之间。它的用意是在清净你的身心，它是这样。所以回这个真，那所以说，其实都是龙树菩萨的自摄问、自摄问答。那我们在经典里面，它一个问答代表什么？每一个问答代表一个抉择。有时候平铺直述的在叙述啊，有时候看不出它的价值。在每一个问答当中，就是一个抉择。所以我们利用问答，像比如说，我们的十住毗婆沙，那毗婆沙的意思是什么？啊，毗婆沙的意思就是广解种种解，种种问答也开以便于开显这道理，叫毗婆沙。所以他利用很多的问答。但这个每个问答都是一种抉择，所以有时候法藏你在这样讲的时候，你会容易养成一个就变成习惯这样观察。但一个问答的时候，就可以把一些似是而非、相似之处，利用问答帮助你抉择。所以很多法的问答，有时候如果你们自己有机会看到其他的经典，一旦问，你自己试着答，你试着答。这个也帮助我们训练说，哎，哦，像我们有时候看到经典，他怎么问，我们试着答，嗯，有时候啊，哎，真的你也看到了，的确你可以在他还没讲后文的时候，你已经透过你对这个经论的这种观念的养成啊，你可以自己去做解答这些的，有这样作用啊。好，那我们现在啊，这个有其他观念，我们在边谈的时候，进入本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提哈。啊，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啊，课后也可以写个条子，那我可以利用，因为课堂要问答可能会比较中断掉了哈。那我们不如就是有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我在课堂上顺便回答，也刚好把一个观念理清啊，它有这样的作用。好，那这个回真论里面，它一般来讲，它前面是一个偈颂啊，所以这个偈颂后面都会再重复出来，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不谈，因为到后面都会重复，它只是一口气全部把它列出来哈。所以还有总共有几问，那我们看打开第七页。打开第七页，第七页当就开始了。那个第一个偈颂其实就是誓约，就是说龙树菩萨他把偈颂弄出来以后，之后他也开始分别解释，分别解释啊。所以前面这个偈颂等于是后面都会再重复，所以我们就不用再讲了，因为到时候就重复了啊。这里面一开始是站在外道篇。提出质疑，所以这个是在龙树菩萨一再强调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站在敌方来问你一切法自性，你会矛盾的。好，那唯识是不是也这样的情形？你讲一切唯心所现，那别的就看为什么唯心所现明明客观存在啊？哦，他提这个问题。那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这个如果您大家够细啊，大家看他这些有没有兴趣。像现在很多人就认为说大圣啊挥佛说，那是你的福报。那我问你，有没有大小圣啊？有没有大小圣？我们有时候学了很久，连到最后最简单的答案是不会想出来的。有没有大小圣？我们现在正在读大圣的。那有没有大小圣？很多人论了老半天，我说哈，我只要问你，佛跟阿罗汉哪个大？这答案你应该知道啊，佛跟阿罗汉谁大？那如果一样大的话，那舍利佛他因为讲说我叫佛，目犍连有没有证的阿罗汉又称他是佛？啊，乃至后来证阿罗汉有没有说他是佛？没有啊，那不一样啊，对不对？啊，谁大？你总不能学了很多，到最后谁大都不晓得吧？那我们就不用上，我们这个 对，那么火大啊，对，想成佛叫大圣，成阿罗汉叫小圣，就这样，很简单吧？对，是啊，声闻人没有想成佛的，万你去南传去问那些，他们认为是阿罗汉，你问他要不要生生世世度化众生到成佛，他们不要。你管你去问，真的经典所说的。那你问他，成阿罗汉之后怎么成佛？没有，根本就平了。你管你问他，成阿罗汉之后的成佛之路有没有？没有，没有啊。管你看看谁能讲出说阿罗汉之后的成佛之路？没有，他们没有。但佛是不是天生自然成？也不是。那怎么成的？当然是菩萨道了。所以有没有大小说？就这样，就几句话就完了，菩萨道。第二，佛比阿罗汉大，想成佛的是大圣，只要到阿罗汉叫小圣，就不叫一个。我们不要想说有什么法大小圣啊，就是这个大那个小，这不就是五块跟十块谁大都很清楚。对，有。所以这里面有一些道理，到最后这绝对不是功，只是一个悲心感应，而是实际上法的成就。所以后来从你声闻道以后往上走的这个菩萨道是有另外一条路的，它有共还有不共处，这个不是在一个，不是一种感性上一种信仰上的彼此否定，不是。所以在南传有很多的禅师，他们知道有菩萨道的，要知道，但他不能，他说太难了。实际上他就是说，他说他承认有菩萨道，他也知道菩萨道到成佛，他说众生太难了，不要打妄想了啦，赶快涅槃。他们就是这样，就这样子，就跟经典说的完全一样。现在他们知道有菩萨道啊，那个大毗婆沙论不是一切有故的，里面都是很多菩萨道，菩萨法、十波罗蜜有啊，都有，但你不走那一条路，所以其实它是有别的。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谈的，其实这里面有一些观念，因为这是龙树菩萨所抉择出来，所以龙树菩萨在大智论里是有抉择大小乘。有的人说没有，有，菩提资粮论是不是龙树菩萨所说的？你这个我们讲过了啊，菩提资粮论是不是有抉择？有。都有抉择，龙树菩萨都有抉择。那为什么在差别？他这为什么会差别？他的究竟目标跟他的法还是不同，但他的本质缘起道理是不是一致？一致的。这个三圣皆同一行机，三圣都依四圣地在走的，同一行机。但问题是，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你看，都是无为法。但走下去的时候，如何见识的观察一切法的究竟啊？它必须源于生死当中，它不是，它是利用生死就是法，它不断在生死当中让它对一个法空的智慧能再开展，所以它不能停。那第一个说，它利用大悲，利用菩提心，利用法空智，让它圆满菩提。所以如果它停了以后，它的法空不能彻底，所以他能就他放下的地方来证果，就他未能放下的地方，他就卡在那里。好，那现在中观他在整个半在断的时候，也都提到这些问题。好，所以到了大圣里面要谈到说生死即涅槃，这个声闻法不谈这个。但生死即涅槃是不是缘起法？是缘起法，是缘起法。因为这个就后面在那个在中论里面就有提到，所以你要看到他提出来的道理绝对不是一个宗教上的一个权威，而是缘起法的彻底。缘起法他为什么谈到生死即涅槃？所以在如来品的时候，你观如来品的时候，你就谈到什么叫如来，那就很意思。像我们现在真正能顶起来好好相信如来，怎么样观如来的也不多人会有。如来者，诸法如意。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都是同一个哦。阿含经谈的都是这样哦。所以中论是给观如来品也是观，是吗？世间即如来，有没有意思？所以你会看到那个真道理。哎，从这里你才知道应该怎么去认知如来，那个感应才从这里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道理在声闻法原来达到，但它的本质缘起的原理是一样，但这个原理如何透到一切法处，那就不同。观察的理论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啊，就是说，最主要是透过这个因为有些知见啊，你看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外道在问，其实我们不要讲说外道在问，连我们现在外道问的观念啊，我们都自己都有，我们都有。所以当外道在跟龙树菩萨在设这个问的问答当中啊，这个问答当中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解决。所以前面一开始他先寄送下来，现在这寄送每一个寄送都是外道在问。好，那这个外道问其实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再一个谈下来，你就可以清楚我们到底所谈的人是什么样的道理，很有意思。好，好，我们来看，那么从这个第七页这个开始哈，唯真论是初分第三，是啊，是曰哈，论初纪言呐、啊，就是第一纪，就是第一个开始哈。若一切无体，言语是一切，言以无字，字无体，何能真遮蔽体啊？好，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讲说一切法空吗？啊，我现在问你们，大家再想看，我们讲说一切法空。我法空的话，那是不是一切无体？那言语是不是也是一切法之中一个？那言语是不是也无体？那无体是不是就不存在？那不存在怎么可以去破法？我们现在谈是不是在破法？对，我们破有。那请问怎么破？你自己的空空没有，你怎么破？你们，我们现在不要谈后面的，我们现在就讲。我们现在要来，你比如说这个在中论里面就谈到，我们对什么叫无常，什么叫无常，有没有一个无常法？如果有一个无常法，无常法是常吗？对，所以我们经常好，我现在因为这个都必须要静下来思考，什么叫空？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但很有意思。什么叫空？我们会不会想尽办法去描述一个空，空的境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空的境界，都是透过很多因缘去想出来的。我们描述一个空的境界，什么叫空？当我们进入这样的描述的时候，这个空本身是不是有违法？所以它有没有极灭意？没有。那可是要不要这样理解？要。但我们要讲说，你所以真正我们现在不能一下谈这个，否则会断灭掉，会变愚痴了啊。但你要知道，当我们的空还是必须透过某种东西的描述才能抓到这个相的时候，你谈空的空相是不是空相之相？有没有一个以无相为相的相？所以这个空有没有清净？没有。那是不是说空就我们经常空就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当我们讲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我刚刚你讲那么多，所以禅宗就用这种方式，你不要以为禅宗在玩那个，后面是很多人在玩的、啊。但真正禅宗，你讲那么多空，所以曾经有一个法师学了很多道理，然后去跟一个禅师，然后跟他论那个入门的那个禅师说：“你是不是赶快走啊？你知道你来，我还煮饭给你吃，给你吃也没关系，你倒那么多垃圾给我干什么？你谈的空都不空。”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基本空是从空的意思，并没有取一个法，空是灭法，但有没有实质灭？没有。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中论是破一切法，只破不立，请问这样对不对？现在就开始在训练了，因为这个观念后面都一样，所以这个原则掌握住，其实就可以下课了。谈那么多浪费时间。中观我们经常说破邪显正，对不对？包括我们现在回身是不是在破？从一开始，如果我现在马上知道他的错误了，我们不要回身。如果你对中论懂的话，你一看出来，他根本一开始对空根本不了解。啊，你就傻乎乎的在这样谈，你一旦接受他的讨论，在那想，一路上错错到底。所以禅宗有很多问题，就当我抛一个问题给你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是问题本身不是要，你不要掉入问题，掉入问题就没答案了，就那个答案真正答案就没有了。好，当我们在讲说如何来破五蕴。你想如何来破五蕴破啊？那你就错了。你知道为什么？你要破五蕴，先要立五蕴哦。你立下五蕴，再来破五蕴，你就一路就错了。那一路上都破，都错到底，你再怎么想出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喽。所以很多东西，当一个禅师丢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像现在很多人，公案就一直在研究，也可以啦。但如果进入公案那个研究的时候，什么叫佛性？麻三斤。为什么讲三斤？为什么不二点五斤或者几两？为什么不四斤？因为有病啊。对，那为什么叫麻呢？那个丝可不可以啊？石头三斤可不可以？你往那边讨论就不会有答案了，是。所以当你掉入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抛出这个问题，包括我们都问答佛法，很多其实一开始就错了。我们可以回答，能不能讨论？可以，但这个讨论的主轴一定要弄清楚。所以一开始，可能一开始你当接受这个前提的时候，后头都已经错掉了。我们要来破五蕴，我们要来断我执、法执，方便说可以哦。因为我知道大家知道，当我们开始修行了断我执的时候，就一开始就出问题了。第一个，因为你已经落入断常见。我们一般来讲，断见常见是一家亲。一旦有断见，就会有常见；有常见，会断见。偏向不同，但一定是断常见，一定两个。所以周论的讲，先有后无是断见先。但先有的时候先落常见，然后有之后断掉叫断见，所以先有后无是断见。其实这个断见要生之前，先立个常见出来，早已经掉到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在禅宗很多问题上当中，他为什么用棒喝？那后来棒喝乱棒一通了。其实棒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但这要根性够。我就说拿着棍子两个打，这样没用。他其实是要这个棒喝，其实用意就是说，不是用你的妄想心去思维，而是如何放下现前的这个颠倒执着，这才是入手处。你一又入你的思维心，所以他直接棒喝。但如果不了解这个棒喝，就是欺狂相，对，带入了另外一个自欺欺人，在玩那个棒喝，觉得很无聊。那棒喝其实告诉你说。你如果一味着顺着眼耳鼻舌身意在听我的法，而又顺着眼耳鼻舌身意在思维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啊！所以他直接放了，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就道理就是说，当我们要认为说，我们一切法空是什么？我们刚才谈到空跟无常是什么？空是，所以无常，无常能不能破常？现在有时候，对，不过这个就比较不会老人痴呆。你们来这里上课听懂没懂没关系， 我铁定这样听完不会老人痴呆，那个脑筋动完了以后就不会痴呆了。无常能不能破常？啊，你看你要无常破常，第一个，你看我现在，你们都要学会这样观察，无常破常要哪些条件？这句话才成立，要一个常法，对不对？还有一个无常法，对不对？那无常法去破常，所以要先两个在，否则你总是要拿个东西去砍人家吗？你那个无常有没有？啊，这个，所以当你要说无常，以观无常破常见，这个方便说都可以啊。但实际说的说，你要真会修啊，你不会修的话，这个就马上掉入别人不修四无念处还好好过日子啊，你一修了以后就颠倒了，整天没空就有空没空就是，我不是在其他课里面讲，因为我是很精进修行。所以我要修戒定慧断贪嗔痴，对不对？没错吧？那为了满足我修戒定慧，所以我要保留贪嗔痴，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保留贪嗔痴，我没办法用戒定慧啊。所以到最后，我之所以修行很成就，我那个佛前拜的是什么？贪嗔痴三昧祖师。因为没他我还不行，实际上修行也是这样，烦恼即菩提。但我很多人他起很多妄想的时候，其实他真正修戒定慧一直都是跟贪嗔痴是藕断丝连，他必须把戒定慧含在贪嗔痴里面，他修行才安心的。你注意看啊，有很多修行是在这一份颠倒里面修得很欢喜，是因为你的戒定慧跟贪嗔痴是一家亲，所以他是用戒定慧满足你的贪嗔痴。所以啊，我们修行会不会有魔障？不大会有，所以你不要担心。一般这样，你在修用功修的时候，如果你的知见不清楚，魔绝对不会找你，绝对不会。他甚至魔王还会交代魔子魔孙，你们给我小心，千万不能去打扰他。为什么？打扰他，他才知道修行没实力，他这时候才会完全，哎呦，有问题了。你不打扰他，他一路就这样执着下去，他整天就打坐啊，那个魔王都守护得好好。告诫魔子魔孙不要打扰他，因为他才能守着他的五蕴继续修下去。你一打扰他，他起烦恼，他说：“哎，原来我的方法有问题啊，不然怎么都没感应。”那这时候怕谁家了？这把打扰起来，他惊醒他，哎呦，我的修行没啊，这下麻烦了，这下他就开始反省了，我的方法有问题。所以魔有时候是护法的。让你保证身心平安吉祥，一路顺风到临终才倒霉这样而已。所以我的学生问说：“老师啊，你这么一讲，我以为我的观念对，现在才知道错。可是我没你没讲，我怎么办？”我说：“福报大的提早倒霉，福报大的提早倒霉，才知道身心不安，所吃的药没有。”这时候就不会延误就医，是吗？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在延误就医的哦，因为你用你的修行在滋润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现在这个观念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在荡除一些观念的演化，觉得哎，其实我们以为懂，不是真懂。当你不是真懂的时候，你应用到你的实践上去的时候，是不是就带着一份染污的无明心在里头去滋润你的修行？所以你的修行就一直在那里老，就是，所以修到最后会有一点恐慌，发觉越修越会怪，就是表面上可以，可是实际上烦恼没有对治，会出现这种问题，很有意思。好，我们来看，所以我们讲说。无常能不能破常？那无常是什么？空是不是要破有？如果中论里面一谈了，有无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其实不过是四句里面没有一个。你不要以为非有非无伟大，非有非无跟有无还是一家亲的，因为有无 一对，啊，亦有亦无就将两个拉近了。啊，亦有亦有亦无的另外一边叫非有非无，所以非有非无靠什么？靠亦有亦无，亦有亦无靠什么？有跟无。所以到最后四个都合在一块，所以你不要以为有最差无好，亦有亦无两边中观乱讲，非有非无不着一切边乱讲，根本都是颠倒。一句话够。讲有也可以，讲无也可以，讲亦有亦无也可以，讲非有非无也可以。问题是你怎么解它？不要被文字抓了，要实质懂那个道理。空怎么样？大空、小空、十八空、一百多空，空来空去，一个空字就够了。但你不了解的话，光空空空，一直空下去也没用啊，真的没用。哦、所以有人我是空空空空，啊，这个空空空空完之后，这个空，我说空来空去，我说你空完没有？有，要哎，你就一直空嘛，因为你反正你就一直在回避。我说完了没有？完了，刮胡，空的 N 次方，那还不要掉下来？你知道，你用种种空回避问题，我只要一个刮胡就把你抓下来，你听懂吗？因为你不是真空，你是用空在玩弄。所以你就算用 N 次方的空，顺空劈，逃不开如来手掌中，因为你跑来跑去就在绕。所以我们现在在了解这个道理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不透彻的话，经常是在玩弄这个空法。好，这个道理是这样。好，那我们早上先到此了。好，下午我们继续。好，好。